知的意义是什么，先知的时代使命是什么，先知的预言又代表什么。弟兄姐妹，欢迎您和我们一同学习良友圣经学院之先知书课程。我是林成，谢谢主的恩典呢，继续带领我们在先知书课程里一起的来学习哈。那目前我们进行的是先知书下，我们开始探讨耶利米书。那么弟兄姐妹，林成还是鼓励您啊，虽然这个课程呢我们是一个概论性的课程，但是林成还是要鼓励弟兄姐妹呢，不单单是听课，尽量把握时间呢，能够把先知书啊每一卷书至少能够概略的速读一遍。我相信呢，这样读经是帮助我们呢能够对课程有更多的认识跟理解的。有的时候我们单单只是想到上课，可是我们却忘记了忽略啊，其实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回到圣经的本文呢、啊、其实对我们的学习是更有帮助的。所以凌晨还是提醒弟兄姐妹，真的我们在主面前呢，我们是一起做学生啊，我们在主面前一起的学习，我们也相信呢，神要借着先知的信息呢给我们很多的帮助和提醒的。好，在还没有开始今天的课程以前，我们再一次低头祷告。天父，我们再次带着感恩的心到你的面前来，谢谢主继续带领我们在你的话语上一起的学习。我们也欢迎圣灵保惠师在我们的中间教导我们认识真理，明白真理，帮助我们无论是讲的听的，主让我们在你面前一起受教，一起学习。我们恭敬把今天的课程也仰望主，求主带领我们为每一位学员祷告。主，求你给我们一颗清醒的心，让我们渴慕在主面前一起的学习追求。谢谢主，因为你应许我们说，饥渴慕义的人是有福的，他们必得着饱足。主，我们带着渴慕的心到你的面前来寻求你。主，我们也相信你要按着你的应许赐下你的恩典在我们的中间。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今天的课程，与我们同在，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么接着呢，我们就要回到圣经啊，耶利米书。那么弟兄姐妹，请你把圣经预备好哈。我们稍稍啊，要来先还没有进入课程以前呢，我们稍稍谈一下耶利米书啊。我们过去提过，耶利米书所强调的就是责备以色列的百姓呢悖逆神。那么在先知的时代呢，无论是以色列或犹大国，其实我们上次谈到导致国家亡国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百姓离弃神，离弃神。难怪诗篇的作者说，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那么的确一个国家呢离弃神的时候，特别是以色列是神的选民呢，当他们离弃这个活水的泉源的时候，他们为自己凿出一个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这个就是显出他们在罪恶中的愚昧。那么以色列的百姓呢，他们之所以受到审判，最根本关键的原因就是他们离弃神。那么耶利米的事工的性质呢，上次我们谈到主要呢也是在呼召啊他的百姓啊，就是要悔改啊，这是呼召审判的信息。这个题目呢就是讲到对犹大的审判。那么这个审判是要从北方，也就是神要兴起巴比伦这个军队呢来刑罚的方式。那么这个刑罚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因为百姓啊要受到该受的刑罚。那么在这个整个刑罚背景中间呢，是因为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百姓呢，他们已经不单单是离弃神了，他们甚至已经委身给偶像。但是先知的信息呢，感谢主，不单单是审判的信息呢，也叫我们看见有安慰的信息。特别我们提到了33章，耶利米书33章啊，那里提到说，在那日犹大必得救，耶路撒冷必安然居住，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在33章16节。那么这个预言呢，也是神的宣告哈，神一个伟大的宣告。那外表的形体，耶路撒冷呢，这些圣殿圣城这些呢要被毁坏，但是有一天 神仍然要来居住在他们的中间，耶和华神要称为我们的义。好，那么这一本书呢，耶利米书啊，我们啊稍稍来看一下，今天我们要谈一下它的分段啊，分段。这本书的分段呢，的确在啊读起来会有一点点的困难，因为事实上呢，耶利米书这本书呢，它并不是按年代顺序来编排的。那我注意啊，请弟兄姐妹注意，耶利米书啊，它的编排呢，并不是按年代顺序来编排，所以在读耶利米书的时候，你会觉得有一点混乱，有一点混乱的感觉哈。但是呢，先知啊和先知耶利米书呢，它主要是表达先知对民族的那种深深的情感，还有对他使命的执着，所以呢，啊，常常给人这种属灵的啊感染力，感染力。特别是在耶利米书30章到32章啊，这一段呢、啊、是论到复兴的安慰的信息，安慰的信息。那么这一段呢，和以赛亚书40章到55章啊，这两段经文，弟兄姐妹，如果你把它放在一起来看的话，你会发觉实在是充满了复兴，充满了安慰的信息。那这是耶利米书的一个特性。那么事实上，耶利米书本身有一些的经文呢，是借着巴录啊所记载下来的。好，那么我们来看一看耶利米书的大纲。好，我们先来看看耶利米书的大纲。那么我今天呢，要用几种的分段的方式呢，来帮助弟兄姐妹呢，我们能够了解耶利米书啊它的一个大纲的一个情形，大纲的一个情形，这样呢能够帮助我们呢对耶利米书啊有一个比较深入的一个了解，深入的认识哈。那么耶利米书呢，第一章是讲到什么呢？第一章就是讲到先知的蒙召，先知的蒙召。那么我们看第一章啊，一开始先知就把他自己的蒙召的经历呢啊说得很清楚。我们看第一章的第三节末了啊，就是啊第三节，从犹大王约西亚儿子约雅敬在位的时候，直到犹大王约西亚儿子西底家在位的末年，就是11年5月间耶路撒冷人被掳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也常临到耶利米。这边是讲到说，先知在这些年间呢，就是耶路撒冷人被掳的时候呢，神的话常常临到耶利米。那么在第四节开始呢，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我就说，主耶和华，我不晓得怎么说，因为我是年幼的。耶和华对我说，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因为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你不要惧怕他们，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那么这段经文在耶利米书是非常著名的，就是神对耶利米的一个呼召。先知在这里提到了他自己清楚经历，他神对耶利米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那么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那么你看，当神这样清楚呼召耶利米的时候，耶利米的反应是什么呢？他说，主耶和华，我不知怎么说，因为我是年幼的啊。但是神还是鼓励耶利米说，你不要说你是年幼的，因为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你都要说，你不要惧怕他们，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那弟兄姐妹，在整个呼召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神应许要与耶利米同在。那么因为神的同在带来这个保证，弟兄姐妹，神的同在啊，的确是我们生命中间最大的一个保障，是不是？当先知蒙召的时候，第一章叫我们看见呢，虽然先知面对的是一群悖逆的百姓，先知也知道所要传的信息呢是不容易的啊，所以先知胆怯，他说，我不知怎么说，因为我是年幼的。但是神说，我与你同在，我与你同在。而接下来在第一章呢，先知啊、耶和华神也把先知的使命说得很清楚哈。啊，我们看第十节，他说，看呐、啊，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为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灾止， 那你注意这里提到了耶利米使命的四方面：拔出、拆毁、毁坏、倾覆，还有建立灾址。也就是说，在审判的里面呢，神的信息借着耶利米传达，不单单是审判的信息，同样也有建立灾址的信息。所以这是第一章先知蒙召的部分呢。那么从第二章到第二十五章，弟兄姐妹，你可以在讲义里面呢，我会预备啊这个大纲。第二章到二十五章呢，这主要这一大段呢，是讲到神对犹大的审判，神对犹大的审判。那么事实上，第二章呢，第二章一开始我们提到了先知责备以色列耶路撒冷的人，这个责备他们的罪哈，责备他们的罪。那么过去我们提过第二章。第二章的这个十三节，十三节就是百姓做的恶事哈。那么以色列呢，第二章到二十五章这一大段呢，从第二章的第一节到六章三十节啊，这是讲到了以色列的罪行和刑罚，以色列的罪行和刑罚。那么这是谈到了以色列的罪行和刑罚，这里包括了几方面。第一呢，就是包括以色列的被盗的恶行。我们看第二章，第二章第一节，他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你去向耶路撒冷人耳中喊叫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幼年的恩爱，婚姻的爱情，我怎样在旷野，在未曾耕种之地跟随我，我都记得。那时以色列归耶和华为圣啊！你注意，先知提到以色列过去是归耶和华为圣的，但是呢，他们却离弃神。”我们看第四节，雅各家、以色列家的各族啊，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如此说：你们的列祖见我有什么不义，竟远离我，随从虚无的神，自己成为虚妄呢？也就是说，先知在这里责备以色列他们的悖逆，以色列的罪行。啊，从第一章啊，第二章的第一节到六章三十节，这里提到了以色列的罪行。这里包括什么呢？包括几方面。第一就是以色列的被盗。那么从第三章开始呢？第三章第一节开始啊，就是先知啊在这里呼吁他们要悔改了，呼吁他们悔改。神再次呼吁他们，让他们悔改，回转归向神。那么这一大段呢，一直到第四章的第四节。那么同样从第四章第五节到第六章呢，这是先知宣告有一个将来的审判，将来的审判。好，所以你看这个第四章的第五节，第四章第五节，他说：你们当传扬在犹大，宣告在耶路撒冷，说你们当在国中吹角，高声呼叫说，你们当聚集，我们好进入坚固城，应当向西安接树立大旗，要逃避，不要迟延，因我必使灾祸与大毁灭从北方来到。啊，这里说到有北方，这是讲到巴比伦的审判。有狮子从密林中上来，是毁坏列国的，他已经动身出离本处，要使你的地荒凉。你注意，你看这里先知对这个审判将要来临的审判呢，做一个非常清楚的描写。那么从第七章呢，先知就开始责备他们百姓的错误的信仰，错误的信仰。那么这个错误的信仰也呼吁他们离弃这些虚假的啊，虚假的信仰，那么这些偶像的崇拜。那么以色列人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们离弃真神了。那么在第八章，先知再一次责备这些无可救药的百姓。同样十一章到十六章呢，也是再一次呼吁百姓啊，他们要警告和审判。这里警告被约的百姓，还有也宣告有一个刀剑饥荒的一个审判，在十四章到十六章。那么另外呢，我们看先知的比喻宣讲的意象，从十七章开始啊，从十七章开始，那么到二十五章，这是先知的一个比喻宣讲意象。这里包括了零散的言教，还有呢象征性的动作，特别是耶利米书十八章。我们看一下耶利米书十八章啊，弟兄姐妹，你有圣经请你翻开耶利米书十八章。那么这里包括了窑匠之家的比喻啊，窑匠之家比喻，还有这个打破瓶破瓶的比喻。那么这些象征的比喻都说明了神的审判，那么先知内心的痛苦啊，警告君王，还有这些假先知。那么另外呢，二十六到二十九章，这里是谈到耶利米和假先知的争论 和假先知的争论。那么到三十章呢，到三十三章这一段呢，三十章到三十三章这一段是安慰的信息，可以说是耶利米书的里面的安慰之书了。那么这里包括了复兴的歌哈，还有这个包括了先知在狱中要买地，同样也复兴故土建立圣约等等。那么同样耶利米啊，这个四十章开始呢，就谈到了这个耶路撒冷陷落以后，陷落以后这些历史的事实，历史的事实。那么从四十六章到五十一章呢，可以说是论到列国的信息，包括了埃及、腓力士、摩押、亚门等等。那么这很快的呢，弟兄姐妹，当然在讲义里面我会把这个大纲啊会详细的列出来，但是这样的分段呢是大概我们可以了解耶利米书啊它主要的内容，主要的内容。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先上到这儿，休息一会儿，待会儿音乐过后呢我们接着继续来下面的课程。那么刚才我们稍稍很快呢，只能概略性的把这个分段大纲啊，我们稍稍谈一下。那么事实上我们提过耶利米书啊，耶利米书它本身的这个信息呢，不是按着年代来编排的，它主要是按着信息来编排的方式。那么凡是关于犹大还有未来弥赛亚国度的呢，那么他就把它放在一个部分，第一个部分，也就是第一章到四十五章。那么弟兄姐妹，刚才我们有一些段落哈，现在是另外一种分段，就是第一章到四十五章呢，大概就是讲到犹大还有未来弥赛亚国度的，这是构成第一个部分。那么随后是关于外邦国家的预言，从四十六章到五十一章，四十六章到五十一章，这是讲到外邦国家。最后呢就是历史的这个副篇，在五十二章，耶利米书五十二章，那么这是讲到耶路撒冷的毁灭，耶路撒冷的毁灭。所以整体来说呢，整体来说啊，耶利米书第一章到二十五章，二十六章到四十五章哈，是一段的传记文学。我再说一次，整体来说耶利米书从第一章到二十五章还有二十六到四十五章呢，可以说是一个传记文学。它主要的论述呢，是谈到了犹大和耶路撒冷的预言，犹大和耶路撒冷的预言。同样呢，也记载很多历史的事件，历史的事件。那么从四十六章到五十一章呢，就论到这些外邦的预言，外邦的预言。那么特别是先知耶利米呢，也被称为列国的先知，列国的先知。所以整卷耶利米书呢，包含了三个部分，就是传记、历史还有预言。好，我再说一次，整卷耶利米书呢，包含三个部分，就是传记、历史还有预言三个部分。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可以按着先知的信息啊，这是我们几种分段的方式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可以按着先知传信息的时候和当时在位的君王啊做一个组合，好，做一个组合。比方第一个呢，就是在约西亚和约雅敬做王治理下的时候呢，耶利米传的信息，这是在耶利米书第二章到第二十章哈，这是在约雅敬啊，在约西亚和约雅敬王啊治理下的时候，二章到二十章。那么从二十五章到二十七章，还有三十五到三十六、四十五到四十九章，哈，二十五到二十七、三十五到三十六、四十五到四十九啊，这几段呢，这几段的经文呢，这是在约雅敬治理下的时候传递的信息。那么另外耶利米书二十章到二十四章、二十八章到三十四章、三十七到三十九，还有四十九到五十一章啊，这些经文呢，这是大概是在西底家治理下传递的信息。也就是说耶利米的信息呢，经过了约西亚、约雅敬还 还有西底家三个君王。好，那么这是我们按照这个时间和君王在位君王的时候做一个具体的组合。另外在基大利，因为那个时候已经被掳了哈，那么犹大已经变成巴比伦的一个省，所以在基大利治理下的信息呢，这是在耶利米书四十章还有四十二章，还有耶利米在埃及的侍奉呢，在耶利米书四十三四十四章呢都有一些记载。最后呢是历史的复篇，历史的复篇。那么弟兄姐妹，您不必心急啊，如果这些经文您来不及抄呢，没有关系，我为你预备了讲义。那么在讲义上呢，这个经文的分段是有的。那么主要呢，这样的分段呢，弟兄姐妹，是帮助我们能够认识在整个耶利米书里面的信息。你会发现它不是按照一个次序哈，不是按照年代逐步逐步来记载，它是有一些的啊，一些预言，有一些传记，历史的三部分呢是交错的。所以呢，有的时候在读耶利米书的时候，我们啊必须要懂得这样的分段呢，这样能够帮助我们呢来掌握耶利米书的信息哈。那么刚才我们有几种不同的分段，一些根据这个整个经文的大纲段落来分，那么根据这个啊历史君王的历史治理的历史啊来分等等。那么同样把这个耶利米书的信息呢按着主题啊来分哈，这个历史传记预言，那么这几种不同的分段呢帮助我们能够更清楚掌握耶利米书的信息。那么先知的信息呢，弟兄姐妹，我们要思想啊，耶利米先知的信息啊对当代而言呢至少有几种意义啊是值得我们深思的。第一就是耶和华，耶和华，耶利米对神的观念呢，这个耶和华神呢，耶利米对神的观念和他的出身呢可能是有关联的。因为在先知书里呢，他描写耶和华是活水，活水的泉源，还有包括耶和华是摇匠，他是全地的主，耶和华也是历史的主宰。所以当他描写耶和华神的时候，他完全站在一个耶和华是主宰这样一个立场来认识神呢。所以他是活水的泉源，是一切供应的源头，他是摇匠啊，在耶利米书非常著名的这个摇匠的这个比喻啊。那么他是全地的主，他也是历史的主宰。所以这是耶利米的描写。那么另外当他描写到神的慈爱的时候呢，很奇怪，耶利米又说耶和华是丈夫，是父亲，以色列呢是他的儿女，所以神是慈爱的。所以这卷书呢，耶利米书啊，有一个特色，先知的信息呢就是他多半是口述，然后耶利米可能把这些信息呢重复说过好几次，然后才写下来。那么这个就可以解释这个背景呢，就稍稍可以解释前面我们所说啊，这本书的编排呢并不是按着先后的顺序。那么刚才我们说这个先知耶利米对神呢，耶和华神有一个很不一样的一个体会，一个很深的感触。那么这样的感受呢反映在他的信息里面，同样这样的感受也显明出以色列人对神的这种悖逆。那么先知信息的焦点，我们来看先知信息的焦点呢，以色列家先知在信息里面他一直强调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以色列家呢他们是蒙神拣选的，特别是神拣选了以色列人和犹大，神拣选以色列和犹大。那么先知呢也用很多不同象征的意义，比方像葡萄园，像羊圈，还有夫妇的比喻呢，这些来说明以色列和神，以色列百姓，神的百姓和神的关系。同样在先知的信息里呢，我们也看见有很多这个将来的盼望，特别是耶利米书三十一章里边的最著名这个新约的预言。那在新约里面呢，弟兄姐妹，我们也可以看见呢，这个我们可以重新在这个新约的应许里面呢，以色列百姓可以重新恢复与神那个更新的那个关系。所以在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也提醒我们说，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可以认识神，认识神。那么这是旧约的一个应许，在新约里面要得到应验。那么弟兄姐妹，你看这一节经文呢，在新约里面呢， 我们可以有一个更深的体会，就是信仰啊，不再只是透过教导来传达。以色列这个在这个新约的应许里面，神应许说，从最小的到至大的啊，都必认识我。也就是说，信仰呢，不再只是透过教导。当然，我不是说教导不重要，今天我们千万不要忽略教导的重要。很多人以为说，拿了这节经文呢，做了一个错误的误解，说啊，既然不用个人教导个人的灵舍，那么我们就不用人教导了，我们自己领受。有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啊有一些偏差哈，但是在这个新约里面所要强调的就是信仰呢，不再只是单单透过人的教导来传达，而是每一个人我们都可以经验得到的。那我们来看约翰一书啊，约翰一书，这是啊，在约翰一书里面对这一段呢，我个人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诠释哈。我们看约翰一书第二章啊，约翰一书，你有圣经的话，弟兄姐妹，请你翻开约翰一书第二章，我们来看第26节、27节的经文，约翰一书二章26、27节，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指着那引诱你们的人说的。你们从主所受的恩高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高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高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这恩高的教训住在主里面。那约翰在这里说，你们从主所受的恩高常存在你们的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高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高，这恩高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着恩高的教训住在主里面。弟兄姐妹，这一段经文呢，其实就是解释耶利米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对比经文呢。其实今天感谢主，圣灵保惠师呢也来到我们的中间，真理的圣灵在我们的中间。圣经告诉我们，他要教导我们认识真理，明白真理。所以耶利米先知的这个信息啊，这个新约的信息，今天我们在读的时候，我相信对今天的基督徒有一个很深刻很不一样的体会，就是我们知道今天我们个人呢，可以在主的里面，在圣灵的恩膏里面呢，约翰说要住在主里面，这个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我们要按着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那么耶稣在世的时候，他曾经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也应许门徒，他说我离开，但是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常与你们同在。这个保惠师就是真理的圣灵。那么弟兄姐妹，当我们这样明白的时候，你会发觉今天在新约的里面，从某一个角度来说，我们在新约的基督徒，我们已经享受了耶利米这个新约所带来的那个实际，在这个应许的里面，我们已经真正认识这个恩膏所带来的祝福，这个恩膏所带来的应许。所以弟兄姐妹，真的我们要为着神给我们的啊这个圣灵，真理的圣灵啊，我们来感谢主，让我们在真理的里面，我们能够对主的话有更深的认识，更深的认识。所以耶利米的信息里面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焦点，有一个很重要的焦点，就是以色列跟神的这种亲密的关系。弟兄姐妹，当我们读先知书的时候，我们也要想，今天神所看重的也是我们个人与他的关系。信仰一定是个人性的，虽然以色列所代表的是一个国家民族，但是最终神所关心的就是以色列人和他百姓的关系。好，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课程先上到这儿，那么我们明天接着继续上课。